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历史是一面镜子，能够让我们得到教训和借鉴。中国有着丰富悠久的历史，常常令人感慨万千。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圣经更是一部恢宏的历史诗篇，它是神与人关系的史记，当中记载了许许多多各式各样的人物，希望透过这些人物，或正面或反面，我们可以掌握到一些如何与神相处的原则，做一个讨神喜悦的人。请收听系列分享《圣经人物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新兰，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，愿主的平安与您同在。今天的圣经人物，我们继续看约瑟。在圣经中，约瑟是一位非常不同寻常的人物，他是雅各的儿子。雅各有12个儿子，约瑟排行第11，但实际上约瑟却继承了雅各长子的名分，得到了双倍的产业。以色列12个支派，约瑟占了2个。约瑟有着与常人不同的特殊经历，他经历了从最卑到最高。他先是被降到最卑，成为奴隶，成为阶下囚，但这一切并没有摧毁约瑟。后来他被神高举，升为最高，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埃及的宰相，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他真的是经历了完全的苦尽甘来，神也借着他拯救了以色列的先祖，由此才形成后来的以色列民族。所以约瑟是在苦难中得到益处，得到神的帮助，受了大苦难之后，他也得到了大荣耀。他的秘诀就是敬畏神，正因为敬畏神，神就处处帮助他。上一次我们看到，在去埃及的途中，神保守他的平安，在波提乏家中，神使他事事顺利，成为主人的管家。约瑟的一生是敬畏神的一生。好，让我们今天继续看这个话题。当约瑟在波提乏家的时候，神与约瑟同在，让他事事顺利，成为一个大家庭的管家，位高权重。可是就在这个时候，约瑟又无端端地遭遇到一件事，再一次改变了他的命运。原来约瑟长得秀雅俊美，再加上聪明能干，波提乏的妻子就看上了他，向他以目传情，说：“你跟我睡觉吧。”约瑟坚决不答应，他说：“看哪，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神呢？” 留意，约瑟不是说，我怎能做这大恶，得罪主人波提乏呢？约瑟说的是，我怎能做这大恶，得罪神呢？约瑟不愿得罪神，所以他坚决不犯罪。这里我们看到约瑟对神的敬畏，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就会远离罪恶。在圣经中，敬畏神常常与远离罪恶连在一起。在约伯记一章一节那里说，乌斯地有一个人名叫约伯，那人完全正直，敬畏神，远离恶事。正因为约伯敬畏神，所以他远离恶事。同样，约瑟敬畏神，所以他远离犯罪。反之，一个不敬畏神的人，他就喜欢犯罪。在诗篇第十篇四节那里说，恶人面带骄傲，说耶和华必不追究，他一切所想的都以为没有神。不敬畏神的人，他觉得自己犯了罪没关系的，没人知道，神不知鬼不晓。就像约瑟的这种情况，如果约瑟跟波提乏的妻子发生关系，谁会知道呢？当时根本没有人在场。这就是今天的社会很多人常犯的罪，通奸、婚前发生关系等等。但约瑟明白，他不能得罪神，因为神知道，任何隐藏的多么深、无人知晓的罪，神知道，而且神会审判我们，无论时间有多长。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失。可能暂时我们看不到神的审判，以为神不知道，但是到了一天，神一定会审判。所以，我们是否敬畏神，从我们对罪的态度就可以看得出来。约瑟不愿意犯罪，但是波提乏的妻子还是纠缠着约瑟，天天跟约瑟说要和他睡觉。约瑟坚持不听从他，也不和他在一处。有一天，约瑟走进一间房去办事，当时里面没有一个人，波提乏的妻子就走进来，拉住约瑟说，你跟我睡觉吧。约瑟扭头就走，但女人紧抓住他的衣服不放，约瑟就干脆脱下衣服跑了。波提乏的妻子恼羞成怒，就恶人先告状，对丈夫说，看，你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，他要戏弄我们，他到我房间想和我睡觉，我就大声喊叫，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，就吓得把衣服丢在这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波提乏一听，勃然大怒，我这么重用你，真是不识好歹，就不分青红皂白，把约瑟投入牢房，就是埃及王法老的犯人被关押的地方。这个监牢就在波提乏的家中，因为波提乏是法老的护卫长，他掌管着法老王的专用牢房，都是法老王命令关押的人，是钦犯。换言之，如果没有法老发话，也绝不能出监牢。而约瑟，法老根本不知道这个人，因为不是他命令关押的，是波提乏关进去的。所以关押进这个牢房的结果是，约瑟几乎没有一丝出来的希望了，因为波提乏不可能放他出来，法老更不可能放他出监，法老甚至都不知道这里关押着一个人叫约瑟。真是天大的冤枉，人都是因为犯罪而坐牢。 约瑟却因为不愿意犯罪而坐牢，而且似乎前途暗淡，没有出来的希望了。在希伯来书12:4，那里说，你们与罪恶相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为什么抵挡罪，要到流血的地步呢？看了约瑟的例子，我们就会明白了。为了抵挡罪，他被下到了监狱，而且可能永远都出不来了。为了敬畏神而不犯罪，这么大的代价，我们愿意付吗？在今天这个不敬畏神的时代，犯罪是容易的，是正常的。若要坚持不犯罪，则反而要受苦。这种情况下，我们还能不能坚持敬畏神，甚至不怕流血呢？约瑟敬畏神的结果是，他要坐牢。然而，在狱中，约瑟仍然经历神的帮助。在创世纪39:21-23，那里说，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。私狱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。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私狱一概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出现了两次，施恩、蒙恩、尽都顺利各一次。正如约瑟初到波提乏家一样，神帮助约瑟，让监狱长喜欢信任约瑟，以至于在监狱里，约瑟成了管理囚犯的人，成了监狱长的管家。可见，当约瑟再一次经历不公平对待时，他仍然敬畏神，否则神不会与他同在，帮助他，祝福他。接下来不久，监狱来了两个新犯人，是法老王的酒正和膳长。酒正是管理酒的，还要负责祭祀。在古代，祭祀是非常重要的。膳长就是管理法老的厨房，负责法老的饮食。所以，这两个人是法老王的贴身官员，是非常重要的。但是，他们因为不小心得罪了法老王，法老就恼怒他们，把他们下在护卫长波提乏家里的牢房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。护卫长就把他们交给约瑟，约瑟便伺候他们，和他们在牢里共处了一段时间。一天晚上，酒正和膳长各自做了两个不同的梦，他们百思不得其解。到了早晨，约瑟来到他们的牢房，发现他们好愁闷的样子，就问他们说，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他们说，我们个人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解释。约瑟说，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酒正便把他所做的梦告诉了约瑟，说，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，树上有三根枝子，好像发了芽，开了花，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，法老的杯在我手中，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，将杯递在他手中。约瑟就对他说，你所做的梦是这样解释，三根枝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，法老必提你出狱，叫你官复原职，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，和先前做他的酒正一样。但你得好处的时候， 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，在法老面前提说我，救我出这监牢。我实在是从希伯来人之地被拐来的，我在这里也没做过什么，是他们把我下在监里。善长一看约瑟把梦解释得这样好，他就也请约瑟为他解释。他说，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饼，最上面的那个筐子里有为法老烤的各种食物，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。约瑟说，你的梦是这样解释，三个筐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，把你挂在木头上，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。果然到了第三天，法老王过生日，他为文武百官摆设宴席，就把九正和善长从监狱中提了出来。法老让九正官复原职，他仍旧地背在法老的手中，但却把善长杀了，挂了起来，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释的。九正虽然逢凶化吉，然而他根本没有为约瑟求情，完全忘记了他。但是这件事为约瑟后来的生命突变埋下了伏笔。又过了两年，埃及王法老做了一个梦，他梦见自己站在河边，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漂亮又肥壮，在田野中吃草。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，又丑陋又干瘦，与那先前的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。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漂亮又肥壮的七只母牛。这个时候法老就醒了。接着法老又睡着了，做了第二个梦，梦见一颗麦子长了七个麦穗，又肥大又漂亮，随后又长了七个麦穗，又细弱又被东风吹焦了。这细弱的麦穗吞吃了先前的七个又大又漂亮的麦穗。这个时候法老又醒了。到了早晨，法老觉得心里不安，就派人招了埃及所有的术士博士来，告诉他们这两个梦，让他们解释是什么意思。结果没有人能为法老解释。这个时候九正想到了约瑟为他解梦这件事情，就对法老说，我想起当初我得罪大王，我和善长一起被关入护卫长府内的监狱。有一天晚上，我们两个人分别做了一个梦，我们百思不得其解。同我们在一起的有一个希伯来少年，是护卫长的仆人，我们告诉他，他就给我们两个分别解释了梦。后来正如他所解释的，我官复原职，善长被挂起来了，我想他一定能为大王解梦。法老一听，立即派人去牢房提约瑟出狱。可能约瑟这个时候还在照常打理着整个监狱的事务，一切依旧。突然间一阵人声鼎沸，一群威武的士兵走了进来，大声宣布，法老降旨，约瑟速速进宫觐见法老王。可是多年的监狱生活，约瑟已经是衣衫破旧，不修边幅，长长的头发胡须，这怎么能进法老金碧辉煌的王宫呢？所以他们赶紧给约瑟剃头刮脸冲凉，给他换上一件干净衣服。一队士兵就带着约瑟离开了。当约瑟进了王宫，到了法老面前，法老看着他说，我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解释， 我听说你听了梦就可以解释，是不是呢？约瑟说，这不在乎我，我并不能解释，是在乎神，神一定会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法老就把自己所做的梦向约瑟讲了一遍。约瑟对法老说，法老的梦乃是一个，神已经把所要做的事指示法老了。七只好母牛是代表七年，七个好麦穗也是代表七年，这两个梦其实是一个梦。那随后上来的七只又干瘦又丑陋的母牛又代表七年，那七个细弱被东风吹焦的麦穗也是代表七年。所以刚才我就对法老说，神已经将所要做的事显明给您了。这梦的意思是，埃及遍地必来七个大丰年，随后又要来七个荒年，甚至在埃及地都忘了那先前的丰收，全地必被饥荒所灭，因为那以后的饥荒非常大，令人都忘记先前的丰收了。至于法老为什么两次做同样的梦，是因为神命定了这件事，而且一定会很快就成就了。所以法老应当拣选一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，派他治理埃及地，又派官员管理这地，当七个丰年的时候征收埃及地的五分之一，叫他们把将来丰年一切的粮食聚敛起来，归于法老的手下，所积蓄的粮食可以防备埃及地将来的七个荒年，免得这地被饥荒所灭。法老和臣仆们听了约瑟的解释之后，都觉得妙极了。很明显，约瑟有解释异梦的恩赐，他自己也会做异梦。比如，在他还在迦南地的时候，那时还是个童子，他就连做了两个异梦，他的弟兄们都要跪拜他。事实上，后来这两个梦果然应验了。而法老的酒政和膳长这两个人的梦，以及接下来法老本人所做的梦，约瑟都能够解释得准确无误。在圣经的记载当中，约瑟的解梦恩赐是非常特殊的，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了。唯一可以再想到的一位就是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。但以理是一位非常出色大有能力的先知，但显然那次解梦是一个特殊情况，因为尼布甲尼撒下令，如果无人能解释，就把全国的术士都杀光了。在这种危机情况下，但以理求神怜悯，结果神就借着异梦告诉了但以理，但以理就讲出尼布甲尼撒王所做的梦，所有的术士才免于一死。除了这一次特殊的原因之外，但以理并没有太多的解梦的经历，所以恐怕整本圣经中约瑟是最突出的解梦者了。为什么约瑟有这个能力呢？留意，当约瑟为法老解释完梦之后，法老说有神的灵在他里头，神将这事指示你。法老知道是神的作为，约瑟也并没有说我能解梦。当第一次为酒政和膳长解梦的时候，约瑟说解梦是出于神。当第二次为法老王解梦的时候，约瑟说这不在乎我，神必将平安的话回答法老。所以整个过程约瑟一直在高举神，他知道这一切是来自神，是神给他的启示。为什么神会指示约瑟呢？因为他敬畏神，神就与他亲密。诗篇25:14，那里说，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， 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。敬畏神的人，神就与他亲密，将自己的心意告诉他。还有一个值得注意之处是，当约瑟去觐见法老王的时候，我们发现非常特别。要知道，法老是埃及王，而且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王，可以说是人当中最高位的了。约瑟，一个外国人，一个奴隶，一个囚犯，可以说是地位最低的了，以最低微的身份去见最高位的法老王，可以想象会多么胆战心惊。当我看一些报道，讲到一些偶然被国家主席或总统召见的人，他们非常紧张，不知所措。他们不是囚犯，有的还是一些比较有成就的人，所以领导人才会召见他们，但他们已经心惊肉跳了。可是约瑟是奴隶、囚犯、最卑微的人，但是我们看到，当他去觐见法老的时候，他是非常坦然的，毫无惧怕。为什么他可以这样呢？答案还是敬畏神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他不会怕人。在圣经中，神常常要提醒他的仆人不要怕。一个怕神的人，他不会怕人。反之，一个不怕神的人，他就特别害怕人。人家怎么看我啊？人家说我什么啊？我不要得罪别人啊，等等。而约瑟敬畏神，或生或死，都交给神，还有什么怕的呢？让我们做一个小结。今天我们继续看了约瑟身上的敬畏神的素质。因为他敬畏神，所以当波提乏的妻子想要和他发生关系的时候，他不愿意犯罪得罪神。为此，约瑟付上了沉重的代价，他被关进监狱，看起来丝毫没有出来的希望了。我们也看到，即使在毫无希望的监狱中，约瑟仍然经历神的看顾，神让他凡事顺利，也在管理监狱的官长面前蒙恩。接着我们也看到约瑟有解异梦的恩赐。在圣经中，约瑟的这个特点是非常特殊的，因为神愿意启示给他。一个敬畏神的人，神愿意跟他亲密，指示他神的计划。最后我们也看到，正因为约瑟敬畏神，所以即使他去觐见当时最高地位的法老王，约瑟也毫不害怕。一个敬畏神、怕神的人是不会怕人的。反之，一个不怕神的人，反而什么事都会令到他害怕。好，今天我们的时间到了。下一次我们会继续看约瑟这个人物，欢迎您到时收听，再见。